我想问一下，上海不平等，
是是是，
惹了好几年的内分泌，我这两个脚掌非常的干燥。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守候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每周二的晚上8:30至9:30陪伴在您身边的名医胡乃文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珍飞。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2月19号，正月十五，那也是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这一个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所有同仁的一个团圆的日子啊！感谢您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依然守候在广播前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我们共庆元宵佳节。那我们呢也是要代表所有的这个澳洲生活台的同仁们，祝听众朋友元宵节快乐，阖家团圆美满。那么在今天的名医胡乃文热线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还是台湾的知名中医师胡乃文医师。胡乃文医师是台北上海同德堂国药好的医师，美国河洛医科大学的教授。胡医师在生物学、神经科学、内分泌以及药理学都有过深入的研究。那每周的这个时间可以说是非常的可贵了，不但能够和胡医师一同探讨各类健康的话题，那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澳洲的听众朋友解答您所关心的健康话题。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开通一个小时的热线电话，电话号码是02-8542-3991，02-8542-3991。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打电话上来，不管是自己还是家人朋友，把握住这样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的时间。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2-8542-3991。那我们首先还是赶紧来和胡医师打一个招呼。胡医师好，祝您元宵节快乐。
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祝您
元宵是不是啊，大家元宵节快乐。
对，是。那胡医师你有没有吃元宵？
我吃过了。
你吃什么馅的？
我是吃的咸的，里头好像是这个台湾味的这个什么肉燥之类的东西。
哇哦，很独特，里面还有肉燥了。
对呀、啊，所以很少见到这一类的啊。以前我小的时候从来都是吃甜的，所谓这个甜的元宵呢，也就是让自己觉得哎，这个蛮幸福的。那咸的呢，那大概就是为了吃饱吧，就这样子。
对，是我就是最普通的吃的甜的。万年不变的甜的。
对啊，甜的是好吃啊。我总觉得也是，我喜欢吃像是黑芝麻的啦，还有就是
红豆，红豆沙
完全没有味道的，然后呢煮在甜甜汤里头啊，就是甜水呀 这样子的都很好吃，我是觉得。
是的，那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吃元宵呢虽然好吃，但是不可贪吃和多吃，因为不太方便消化了。我就帮胡医师讲这句话好了。
没错。
好，那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然同往常一样，会和胡医师一起来探讨两个方面的话题。第一个还是大家熟悉的每周一次的不可错过的中医保健之穴位按摩大讲堂。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上周留下来的内容了，中医怎么治疗肝脏方面的疾病。那今天我们会请胡医师深入的讲到肝脏的相关的疾病，比如说像这个甲肝、乙肝还有脂肪肝等等。那同样呢也会请胡医师来介绍到底肝脏它所谓说隐形的杀手那到底对我们人体健康的危害有没有什么征兆出现呢？那如果听众朋友您感兴趣的话，欢迎您继续留意收听。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2-8542-3991。好了，那胡医师赶紧请您同往常一样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今天您教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穴位按摩。
我记得最近这一段时间都跟大家讲鼻子，对不对？
对。
那么上一次呢跟大家讲了一个穴道叫就是叫做腹鼻窦穴啊，那个就是治疗那种很浓的鼻涕，尤其黄浓的鼻涕。
是。
那假如说你流的鼻涕是清的像水状的，那该怎么办呢？
清的像水状，确实是。上周节目当中，胡医生您卖了一个关子，您说 对，这个鼻子的穴位按摩有非常多，就是今天要来讲这个流清鼻涕怎么治。
对，清水的鼻水，这种鼻涕啊，也蛮讨厌的，它就是一直流下来。所以我常常想到这个洋人用这一句话叫 running nose， 就是这个好像鼻子会跑一样，那样子的一个名字倒是蛮好玩的啊，就是这是普通名词啊。那么这样子，这个鼻水流出来的话呢，也很讨厌的，就是一直流，流个不停，然后还要打喷嚏。
哎，确实是，
对不对？
流鼻涕一般都伴随着打喷嚏。
我们也有一个穴道啊，这个穴道在哪里呢？在这个耳朵上。我还是在讲耳朵啊，耳朵上头呢，我们看这个整个的耳朵最外头有一圈，这外头这一圈呢，我们称之为耳轮。
对，那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准备好，
里头又有一圈，第二圈，这个圈的这一圈呢，就叫做对耳轮。然后耳朵的前方有一个小小的一小块，那个就称之为耳屏。耳屏的对面，也就是在这个对耳轮的下边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呢叫做对耳屏。好了，我现在就要讲对耳屏上头的一个穴道了。对耳屏啊，它这个最外头的地方，也就是跟外界相交汇的地方啊，不是在里头，也不是在上头，就是在跟外界相交汇的地方。这里呢有三个穴，那么其中呢，我从下往上走，就是下头、中间、上头这个地方有各有一个穴道。你的这个对耳屏有多大，那么这个你就自己平均分配三个穴道。那么第二个穴道，也就是在中间的那个穴道呢，称之为内鼻穴，就是内是内外的内，鼻就是鼻子啊，内鼻穴。那么这个穴呢，它就治疗这种流清水鼻涕的这一种非常不错的一个穴道。你只要按了它，你会发现到那个很浓很清水的鼻涕呢，很快就凝成为比较黏的鼻涕了。
哦，那就是好转的迹象了。
哎，对，那就好转，治鼻子的毛病很妙啊。这个当你是用是清水状的鼻涕变浓的时候，就是好了。那么浓的鼻涕呢，变得比较清水一点了，哎，就是好了，就这个很奇妙的一个
特殊的现象。对，听起来非常有趣。
哎，对，
那这个地方的掌握，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找到这个位置了没有？那可以说耳屏，我们先要找到耳屏的这个位置，就是怎么说？我们很多朋友的耳朵有一个贴近脸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尖尖。那个地方叫做耳屏，
哎，就那一块称之为耳屏。
是，那耳
屏的对面，在对耳轮的下方那一块呢，就叫做对耳屏。
对，对耳屏，然后从对耳屏找到这个内鼻穴。
对，
那具体
找到它怎么样找呢？就是说从下往上，也就这一块区域啊，有三个穴道是从下往上排的。就直排，直排排了三个穴，这三个穴里头的中间那一个穴呢，就叫做内鼻穴，压到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酸酸痛痛的感觉。
可不可以理解为从耳垂到外耳屏的中间的那个地方就叫内鼻穴？
不是外耳屏，对耳屏，
对耳屏，到耳垂。
不是。是这个耳垂的上方，对耳屏那它的外方，就是可以说是最前方。好了啊，最前方。
好，那我们听众朋友也可以找一找看，这一个叫做内鼻穴，那它的作用呢，就是专门是处理这个清鼻涕，使它变得粘稠，从而使它变好。这个见效的效果是立马可以改善然后就好了吗？胡医师，
是立马的，但是你说要完全好，那当然还是要多一点点功夫了，对不对？就是掐着它，然后呢让这个鼻子真的变成了变成比较浓了，它就慢慢就好了。
啊，那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流鼻涕伴随的打喷嚏是不是也可以得到改善呢？
对，是的，完全正确。
啊，那胡医师，从往期的很多这个最近几期的节目当中一直都在讲鼻子方面的问题啊，解决鼻子困扰。我们想问一个问题，
主要的是因为我们这个，你知道现在的人啊，容易闹这个什么肺方面的这种病情啊，尤其是你不管是花粉季呀、或者是比较天气这个风大的时候或冷的时候，多半都容易第一个感受到的就是鼻子吧。你知道我们中医古时候的人就讲，天以五气，就天用五行之气，风火湿燥寒啊。天以五气，四人入鼻，就先从鼻子进来，然后呢，从鼻子再进入肺，肺再送到脾胃，然后才输布到全身各处。所以第一个接触到病的
外界
啊，接触到外界的就是鼻子，所以鼻子的毛病呢，你要能够先掌握好的话，大概所有的这个感冒之类的病情就几乎都被刷清了。
嗯，我想问一个胡医师，听到这里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有问题，就是我们介绍了听了很多胡医师您介绍的鼻子方面的解决方案啊，但是呢，是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了，那我们先接听一下他的电话。
好的。
喂，您好。
哎，吴医生
啊。嗯，您好。
哎，请讲。
哎，我吴医生，我想请问你一下啊，我那个老伴呢，他是85岁，
85岁
上药对呢，走路走了太多了，结果呢发一个周密膝盖后头啊，周膝盖一个腕外中这个地方痛，搿不实在地看看一个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对做了只 B 超，伊讲一个囊肿，膝盖后头。一讲一只囊肿5厘米整1厘米，一讲没药吃啊。我想请问一下，胡医生，搿个毛病来得哪个看法子啊？
那是这样的哈，囊肿的话没什么大的问题啊，只有一个 mili 哈，一个 mili 也是就是
五 mili
就是差不多
1公尺、啊。哦，不对，那些5公分乘1公分，
五
啊1公分啊。一公分那就大了，
5公分乘1公分，
那这个会阻塞到整个的耳朵了，是不是？
膝盖过耳朵了。
好，
盖过耳朵。
那是在耳朵的哪个位置呢？
不是耳朵，是在膝盖骨，就是小膝盖骨，就是
下胳膊
上米。
是下胳膊吗？
哎，在腿上，对，腿上。
哦，在腿上，
胡医
师。
腿膝盖的后面，
真是。
是，我也有一点，看得出这位听众朋友是上海人。
没想到魏中学，魏中，就那个中医那个经脉那个叫魏中学。
我听懂了啊，在魏中那里，是左边还是右边？
对，5公分乘1公分，
有1公分。
5公分乘1公分。
5公分，
5公分。
乘1公分，相当5公分乘1公分的米线跟人家读，
是在，所以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位
委中穴，就是在这个脚膝盖的后头，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腘的地方啊。
对，
那个囊肿有没有会流脓水之类的？不会吧？
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外面也看不出来，也摸不出来。就是好像里边那个膝盖后面痛，就走路呢，走直以后就痛，走下就痛
一下。好，这样子我来告诉您哈，这个是这样子，很简单。其实啊，要治疗的话呀，自己都可以帮助自己把它给治好。在这个，假如说是在左脚的，你就按右手；在右脚的就按左手。哎，对，左右交叉
哦。
你把这个手心向着天花板啊，手心向着天花板，在这个
天花板，
哎，对，在手肘的位置啊，手肘这里呢有3个穴道啊，手肘这就是这个手心向着天花板的时候，手肘有3个穴道，这3个穴道呢，一个是在小指侧。 一个是在大指侧，那么大指侧的叫做尺泽穴，小指侧的叫做这个少海穴啊，然后呢中间还有一个穴啊，那么这三个穴里头呢，我在猜应该是可以用这个穴，就是用这个少海穴，也就是小指这个这条线上的手肘弯弯啊，手肘弯弯，你压到的时候会有点酸酸痛痛的
啊，酸痛，
哎，有酸痛。那么左边的膝盖的后边，那就用右手的，那么右膝盖的话呢，就用左手的那个少海穴啊，在少海穴这里呢压到了以后，把那个脚呢，就是那个膝盖要这样子动一动，动一动，摇一摇，
动一动，
哎，动一动，摇一摇，它就会慢慢慢慢的就会，就那个地方血液循环好一点了，那么它走路就不会那么痛了。但是呢，不要忘记了，就是每天都要这样多做几次，让它完完全全好，大概要花个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的时间。
哦，一两个月。
嗯。
哦，好的。
是的。
每次多做几次。
哎，对对对，是的。
好，这位听众朋友，您
就是那个，他是左脚痛，就是在一个，
那就用右手的
少
海，
不是
少海，
少海穴
这个穴啊，就是现在我只形容了半天，哎，不一定清楚的话，就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子这个针灸输穴图，那就可以找到了，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谢谢了。
那有没有中药可以吃吧？
中药的话，那这样子，因为中药的话还必须要了解到更多其他的病情，我先用这个穴道呢，它是完全不必管其他病情就可以有效的了。
哦，对对对，要中药要装，要
了解
人来了以后才能够开药的哦。
哎，是的，
好的，好的，
好的，
好的，谢谢这位听众朋友。
谢谢你。
嗯，好，谢谢。
我再请问一个吴医生问题，好吧？
您请讲。
就是呢，我本人85岁。
哎，
那么呢，我是脑记忆力不太好，后来做脑电图核磁共振，他说我这个就是眼睛后面有个动脉瘤，动脉一个瘤。
哎，是。
现在是4个毫米。
哎。
他说你这个东西，他说也没什么药吃，他说等大了以后去开刀。
对，
所以我
的确是没有药吃。
我说这有什么办法可以预防吗？
好，这样子哈，这个动脉瘤的确是没有药可以治，因为它是一个血脉，是一个动脉。那动脉瘤的意思呢，它也不是瘤，动脉瘤千万不要把它给当做动脉，当做一个瘤啊，它不是一个 mass，它是一个什么？就是血管扩张了，那就称之为瘤。哎，是血管扩张。那么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经常的按压你的涌泉穴。
哦，涌泉穴。
哎，对，涌泉穴在脚底下啊，在脚底下，常常按压它。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个上头的这个气往下走，那么也是一段时间之后就有帮助了。
哦，
嗯，
好的，哦，
是，
就是我就经常按压那
涌泉穴，
涌泉穴，
嗯，
哎，是的，
就是两侧脚，两侧脚，
当然也可以请一位医生帮忙针灸，也就是扎针扎这个穴道。
哦，扎针也可以扎涌泉穴。
哎，是的，是的，是的。
好的，好的，那我
好的，
我扎按摩。
嗯，好的，
好的，
好，这位听众朋友，
谢谢
您，
谢谢你了，
嗯，
好，没问题，好，谢谢，
太谢谢你了，谢谢，谢谢，
好好，没问题。
好的，谢谢这位听众朋友。那如果正在广播前收听的听众朋友，您是有相关的这个疑问呢，你也可以刚刚通过胡医师的这个讲解记录下来哦。胡医师刚刚讲到了两个穴位，一个涌泉穴是针对这个动脉瘤，是这样吗？
它是这样的，它不是针对动脉瘤，它是针对气。
嗯，
这个气呢，
把气往下引，
在上头，我把它往下引。
好， 好的，是。那提醒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名医胡乃文热线的直播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不妨可以打电话上来，在广播当中直接对话知名的中医师胡乃文胡医师。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胡医师刚刚给我们介绍的这个穴位按摩啊，是对耳屏的内鼻穴，专门治疗这个鼻子流清鼻涕方面的问题。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在我们休息之前，不妨先问一下胡医师。胡医师，您在往期的节目当中介绍了非常多的这个针对鼻子的穴位按摩法，那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会觉得很多啊，那鼻子问题呢也是各种各样，好像比较难记得住，怎么办？有没有一种穴把这些问题全部解决了？
那就直接找一个上心穴吧，因为你不想记那么多，你就一个上心穴啊，把它给用热风机吹一吹就很好了。
好的，好的，听众朋友记好了，上心穴解决所有的鼻子困扰。那切记不是按压，是用热的这个热敷或者热吹风机吹的方式。好了，
而且这个也是不需要什么特殊技术的。
是，谁都可以做起来，成为自己的健康专家。好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众朋友不要走开。在广告之后呢，与您谈论的话题是肝脏健康。那欢迎您，同样提醒您，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可以打电话上来咨询胡医师。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8542-3991。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想问一下，双耳不平衡，
是
这个病惹了好几年的类风湿，我这两个脚掌非常的干燥。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每周二的晚上8:30至9:30为您带来的直播的名医胡乃文热线的节目。那么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难呢，欢迎您在节目当中打电话上来，在广播当中直接咨询胡医师。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8542-3991 02-8542-3991。那么刚刚胡医师在节目的前半段，同样是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这个每周一次的中医保健之穴位按摩大讲堂。那刚刚胡医师分享到的是这个在耳朵处的另外一个治疗鼻子，如果是清鼻涕的这样一个穴位，叫做内鼻穴。那如果听众朋友您对于找到这样一个穴位觉得有困难的话，同样再次提醒您，欢迎您去访问到我们的网站，您只需要在 Google 的浏览器搜索澳洲生活台这五个中文字，就可以找到我们所有的国语节目下面的名医胡乃文热线的往期节目。那么您点击的话，就可以点击重新收听，并且可以找到每一个穴位的详细图解，帮助您更好的准确定位每一个穴位按摩。那么提醒您，在每周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请胡医师来分享一个穴位按摩，那帮助我们自己成为自己的健康专家。胡医师，欢迎您回来。
是的。
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留下了一个话题，就是肝脏方面的话题。那其实肝脏是我们人体当中的最大的消化腺，帮助我们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啊，也是我们新陈代谢最旺盛的一个器官。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化工厂，它每天要进行高达1500多种以上的化学反应，比如说像我们的代谢啊、消化、解毒、凝血和免疫调节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呢，很可惜的是，我们中国人其实怎么说是被外界评价为一个肝病大国。那根据调查，在每12个中国人里面呢，就有一个患有肝病。那特别是在肝病方面，各种各样的肝病又特别多，比如说像脂肪肝、酒精肝、甲肝、乙肝、肝硬化。那这个肝病它很可怕，为什么可怕？它被外界称作为隐形的杀手，因为它可能能够在我们的身体内潜伏很久，然后如果一旦爆发就是九死一生，所以它的这样一个可怕的程度是完全没有征兆的。所以首先想要请胡医师从中医的角度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对于这个肝病有没有什么征兆可以让我们及时去了解到我们的肝脏存在一些健康方面的压力了？
有哈，其实我们现在这样子看啊，大部分的人啊都认为肝病就是一定没有征兆，就是说 因为肝呢，它这里也没有什么神经啊，也没有什么，也不会痛，也不会什么，所以呢，就都忽略了。其实啊，我们中医好简单的这个看法啊，中医古时候的有一本书叫做《黄帝内经》，《黄帝内经》里头就讲，肝之志曰怒，就是肝的志啊，肝，我们讲这个肝呢，它跟这个发怒、脾气不好有关系。那么他是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肝病则怒，怒则伤肝。你看吧，肝病的话呢容易怒，那么怒呢又容易伤肝，那么这样子就恶性循环一直下去了。由此可见，怒都是肝病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症状。除了这以外还有什么呢？眼睛红、眼睛痛也是肝病啊。
哎，胡医师，我想请问一下您，对于说到刚刚您讲到这个怒啊，基本上是肝病的一个症状了，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如果我们比较容易发怒的话，可能我们的肝病是有一些健康隐患在那里？
哎，是啊，
可以这样理解吗？
就这样子的意思啊，就是说常常发怒的人，你不要小看他，他就是有肝的隐疾在那里，只是用现代的仪器可能你根本没看到他任何的肝病的这种这种化学检验也好啊，或者是这个超音波检验也好等等，你都好像没有见到那些，可是这就是肝病的基本的一个一个症状，
一个表现，可能说是最明显的了。
是的。
那
么我们当我突然的啊，就莫名其妙的容易这个发怒，那这我跟你讲，你先不要去想别的。那你说，哎呀，我去找西医检查一下，我告诉你，检查也是没有用的，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一个
病状，症状
没有那个检查都检查不到的。所以这个时候西医就会笑你说，呵，你从哪知道你这个肝有病呢？我告诉你，这个西医就是这样子，因为他没有看到的，他们都说眼见为实，所谓实证医学就是讲这个眼见为实，那么有见到的才叫做肝病，没见到的呢他就不称为肝病，反而会讥笑你说，哎，你这个中医啊胡说八道，
多虑了，
发个怒都叫做肝病，那就是胡说八道，就这样的啊。
听起来是确实是很难相信的，因为好像觉得发怒可能是有很多方面原因引起的呀，但它确实是跟肝病是有联系的。
那除了这以外呢，还有就是我莫名其妙的就容易紧张，那这也是肝病啊。
哦，紧张，莫名其妙紧张也是跟肝有关，怎么说呢？
对呀，莫名其妙紧张那也是跟肝病有关了，可是你去检查它还是一样没有。那么你说，哎，我眼睛红了，眼睛红我说是肝病，那你也不相信是肝病啊。好了，等到以后真的肝已经检查出来了的时候，你叫爹叫爹爹不应，叫娘娘不答的，那就麻烦了。
是，那我想听到这里，可能我们听众朋友有些会有疑问了。那眼红的话，好像比如说这个环境啊等等啊，眼疾啊，都可能会造成眼红。
是，
那我们怎么就把它跟肝病联系在一起了呢？
中医的看病的方法跟西医看病方法是截然的不同的。中医看病呢，它是把很多的身体上的毛病呢，它是在五官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在面相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在你的头发或指甲或者是这个皮肤上的表现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他是用所谓的叫脏象学说来看病。
好，我们请胡医师接下来再来详细讲解这个脏象学说。我们先来接通一位听众朋友的来电。喂，您好。
哎，您好，麻烦想问胡医师一些问题，可以吗？
您
请
讲。
胡医师是这样的，就是易怒的人，他是不是就是肝上是会有问题的，还是说只是说他那肝比较怎么说，中医上怎么说就比较燥的是什么情况，还是一定就会有问题？这是一个，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我从饮食上如何给他调整，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先生现在他在戒烟嘛， 然后他戒烟的过程中呢，他会心脏出现那种刺痛，
对，
就是心脏会不舒服。
对，
然后那个我之前呢，就是因为他平常不但吸烟，而且他还喝咖啡嘛，我就觉得，而且他喝咖啡喝的量比较多，那之前我就让他连咖啡和烟一起戒了。在这期间呢，他就出现了，就是大概有三次，就是就突然间就心脏非常非常不舒服，就是出现那种心悸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让他就继续喝咖啡了，但烟是戒掉了，但是就是还会出现那个心有刺痛的感觉，这是怎么回事？
对，好，这个问题哈，是你知道吧，抽烟抽的久了，那个有那种成瘾的现象哈。你现在突然的要他把烟一下子就完全戒掉的话，他有那种叫做戒断反应啊，就有戒断反应。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而且烟油啊，烟的这个叫做尼古丁啊，这个东西它是会影响了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它都影响到，也就是自主神经都被自主神经的系统都被它影响到了，肠胃、心脏，以及睡眠都跟交感就是都跟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有关。好，那么它呢就，那么这个肠胃又会影响到肝脏，也会影响到其他地方。还有呢，就是吃咖啡这东西啊，它也可能造成心悸。就是说我所知道的是，有一些人呢，他喝了点咖啡他就觉得心悸，那么这一种是因为那个咖啡啊，很可能就是品质不算是很好的咖啡，就比较容易发生这个问题。所以品质不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的人啊，他这个咖啡呢不是说就是说他是这个像要买咖啡喝，就是在外头这种这种店子啊，就是大量的这个买卖的这种店子来喝的这种咖啡呢，那么他的咖啡品质不是很好的，甚至于他里头还会加了点香料。另外呢，除了这个品质不好，品质上面还有些什么不好呢？就是有可能就是放的时间太久了。例如我自己也喝咖啡啊，但我不是那种成瘾的喝咖啡，但是我喝咖啡呢一定让这个咖啡怎么样，就是说一定买新鲜的刚刚烘焙好了的那种咖啡豆，然后回来怎么样，自己来磨豆子，然后来冲泡咖啡，或者是用塞缝来用各种方法来得到的咖啡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它就是新鲜就比较不容易得刚才讲的心悸的问题，而不新鲜有可能造成心悸。所谓不新鲜就是说它可能染菌了，染了那种叫做霉菌啊，或者叫做黄曲毒菌，黄曲毒霉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里头有黄曲毒素的话呢，就容易心悸这个样。所以不管怎么样啊，那么劝他就是喝咖啡可以，不是说喝很多才行，这是第一。那么要喝咖啡呢，还最好是选择就是比较的新鲜的咖啡来喝。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问题就少了。另外抽烟这个东西啊，我一向劝我的病人怎么样子戒烟啊，我不劝戒烟，我劝怎么样不抽烟或少抽烟。什么叫做不抽烟，什么叫做少抽烟？不抽烟呢，他没有压力，他没有压力他会怎么样呢？他就可能就是说好，我现在暂时不抽，我等一会儿再抽，他不是说真的就戒掉了，这样子他没有压力，慢慢的戒，慢慢的戒，也许今天戒今天少抽一支，明天少抽一支，结果呢就慢慢慢慢的就每天都不抽了，
完全戒掉。
完全戒掉了，而不是说一下子戒断啊。戒断的时候会有戒断反应，戒断反应呢那是很麻烦的，他会等到突然的有一天他不想戒了还想再抽的时候，那个时候会抽的更多，会吸的啊，就吸烟吸的更多，那就很惨了。
这位，
然后他现在是， 就是说他如果把咖啡停掉了之后，他会出现心悸，但是现在他就是咖啡还继续喝的情况下，他没有那个很严重的那个心悸，只是说他现在那个烟他一下子就戒掉了，一下子戒掉了，但他代替的是那种含有尼古丁的那种口香糖，就少量尼古丁的口香糖，然后是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偶尔的他就会出现那个心脏像针刺一样的感觉。
对，那这个针刺一样的感觉呢，这个是心脏这个地方啊血液循环的问题啊，所以呢我劝这样子，有一个穴道我不知道在这个在节目里头有没有讲过，有一个穴叫阳溪穴，
胡医师你有提过，但还没有着重来开始讲这个穴位，
没有特别啊，好吧，那今天就这个免费赠送吧，
赠送买一送一，元宵佳节，
开玩笑，
大放送。
这有一个穴叫阳溪穴啊，阳溪穴啊，它是在大肠经上的一个穴道，是在什么地方呢？大拇指的后大拇指，这一条线上啊，就是大拇指的背边啊，大拇指有腹面有背面，对不对？大拇指的背面跟手腕交汇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穴，这个穴叫做阳溪穴。按一按阳溪穴，再深呼吸一下，会觉得吸到很轻很舒服的那个空气，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不会想要再继续的第一抽烟，第二就会让这个心脏的血液循环变好了，那么这样子的话一举数得啊，一举数得，让这个抽烟呢就不需要说是还要吃那个含尼古丁的口香糖，因为吃含尼古丁的口香糖其实还是在抽烟，他因为还是没有断，就是我们有比较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还没真的戒断那个烟。另外呢，就是讲喝了咖啡他反而不心悸的话呢，那么这样子还恭喜你，让他这个吃到的还算是好咖啡啊，所以就没什么大关系。可是呢，假如说要让咖啡少一点的话，还是可以的，就是说能够怎么样呢，就是说喝的一天啊，不要说是还是喝的三杯四杯那样子并不好，一天喝两杯算是最多的了。
刚刚这一位听众朋友在最开始还提了一个跟我们今天话题相关的问题，就是他提到您的先生发怒是不是和肝脏有关，还是和这个中医所说的热燥有关，是吗？
他其实就是跟肝有关系，
在戒烟的过程当中，就是其中某个时候他就会突然间的就很易怒那种感觉。
对对对，那这种呢是就是这个是肝的问题哈，在中医来看就是肝的问题，所以呢我在治疗这个在治病的时候，我喜欢使用一个处方叫做逍遥散，它就是治肝里头的血液循环的一个药方子，所以呢这样子这个人呢就比较不容易发怒了，就越来越好。
好的，那具体逍遥散怎么样，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子，接下来我们会请胡医师来谈到的。那这位听众朋友你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好，谢谢。
好，谢谢您。
好，谢谢
胡医师。在回复到这位听众朋友的一个问题啊，我想帮听众朋友问一句，这一个刚刚您提到的阳溪穴是具体是哪两个字？阳溪，
阳是太阳的阳，溪就是这个小溪的溪啊，就是这个溪河川
溪流
那个溪。哎，
好，明白了，阳溪穴。好，那么刚刚在接通这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之前呢，您谈到的是中医看病和西医的不同，中医往往是能够通过这个面部外貌就能够判断哪个地方有病。
对，他看任何的地方他都是一定分为这个什么，就是用五行啊，用各种方式来看病啊。例如就讲一个，就光随便讲一个啊，就光是讲一个舌头，舌头上面呢，舌尖就属心的问题啊，舌根就属肾的问题，舌的左边右边就属肝和肺的问题，然后舌的中间就是脾的问题。你看 我们看病就光是舌头就要把它给分成五行，肝心脾肺肾都在上头了。
那这个肝病除了胡医师您介绍到比如说这个发怒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隐患，那另外呢比如说突然紧张还有眼红，那还有其他的我们可以看见的征兆可能和肝病有关系的吗？
还有就是刚才讲的紧张嘛，还有就是发怒嘛，眼睛红嘛，还有呢就是疲倦，
疲倦容易疲倦，
哎，容易疲倦，还有呢就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哎，你说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是不是脾胃的问题？对，没错，是肝影响脾胃，还是肝影响脾胃？
还是肝的问题。
肝是属于木，脾胃属于土，木能克土，所以呢还是肝的问题。
好，那听到这里呢，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有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来护肝。像上一周的节目当中，胡医师您有提到这个不要发怒，保持一个好的平和的心情和情绪，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像刚刚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食疗等等之类的方法来护肝？
是这样的哈，大部分的这个比较就是说肝这东西呢，它肝之志为怒嘛哈，那么肝之胃呢就是五味酸苦甘辛咸，肝之胃是酸啊，吃酸的不要吃的过度的多，吃过度多伤肝，完全不吃酸也伤肝，就这样子。
哎，那可不可以请胡医生您帮我们的听众朋友不如讲一下怎么样才叫不过度，我们好像总是要您讲了，我们心里有
个
底。
这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讲任何东西啊，我们只能说不过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吃到不舒服了你还继续吃了就不对了。例如说我爱吃辣，可以啊，我吃点辣呀，但是呢我吃辣吃到我肚子都痛了，请问你我吃这个辣酸可以吗？就这个意思啊。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什么都不是的。我讲一下我自己在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大约40多将近50年前，那个时候我在这个台北的一个三军总医院工作啊，我在那里做研究工作。我们那个医院里头的这个那个伙食啊，最好吃的是辣椒。
哇，
那我又是湖南人，爱吃辣椒，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把那个辣椒好好的往这个碗里面的舀一大堆啊吃啊，吃完了以后啊，好了，才只是中午吃了饭，吃了辣椒吃那么多啊，然后到了下午要回家的时候，在路上就受不了了。因为你知道什么东西都是这样，过度了你的身体会对它就是排拒，就要你把它给排掉，他希望你能够立刻用各种方法把它排掉，要不然就是用吐掉，要不然就发汗发掉，要不然就是拉大便拉掉，拉尿拉掉，就这样的。那结果呢，我当时在的时候我还记得，在坐车回家的路上，在车上就已经受不了了。最后呢因为那个车子上面又挤，还没办法，没地方坐，也挡都挡不住。那后来还算好，这个什么当时的车长小姐一看到说，哎，你怎么了？看起来脸色都苍白了，就是已经要拉肚子了。所以呢车长小姐说，这样吧，你就坐我的位置吧，还好坐还有个位置坐，还能够把这个事情就挡住了，要不然的话，哎，那可出糗了。
是，回忆是用自己的经历。那其实讲起来，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似曾相识，过或多或少有过这种经历感受了哦。那也是再次提醒我们，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要过量。那所以说是我们适量的吃酸，对于我们肝脏是有保护作用的。
适量吃酸，例如说你看哈，像我们这个煮鱼呀，或者是吃这个吃面条啦之类的哈，有的时候我们会就是在里头加一点点酸，那个鱼也特别好吃嘛，那个面也会比较好吃嘛。那你为什么不加一点点呢？就加一点点让它好吃，然后呢又保护你的这个。但是好，你说哎，酸对我的肝好，让我多喝多吃一点，多吃了一点就又伤害了。就是辣也是一样，辣也不是说多坏的东西，可是呢 你吃多了又不对了，就这么简单的事儿。
好的，那护肝除了适量吃酸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适量吃酸，那么同样的这个辣的东西呢也可能伤肝，因为我们中医的看法就是辛啊，就是辛辣是属金，那么金呢，金能克木，肝是属木啦，那所以你吃太多的辣的也伤肝。
要少吃辣。
少吃辣可以吃辣，但是一定是要少少量的。同样的，喝酒啊，或者这个接触化学药品啊等等，这都是能够少就少，能不碰最好，就这样。
我之前有听过说，如果这个有肝病的朋友啊，喝酒基本上是等于喝砒霜、喝毒药，所以酒对肝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是这样吗？
是，我觉得也不完全是这样哈。所谓喝酒是怎么样的？因为，我曾经啊，以前我也很喜欢喝酒啊。我先讲一下我自己喝酒的，那个年代的故事啊。
好，
那是在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呢，我就被分发到台湾的中部的一个很乡下的地方，但那个乡下呢，它是一个产酒的地方。它产什么酒呢？是产绍兴酒，因为那个地方的水特别好，所以产绍兴酒。那么有一次呢，我们就这个学校的老师们啊，就到这个普里的那个，就是到那个地方的酒厂去参观。就参观的时候呢，我到现在还脑袋里面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呢？他就说我们有所谓的品酒师。什么叫品酒师啊？品酒师就是说，他的这个味觉、嗅觉等等的感觉特别的强，记忆力特别的好啊。所以呢，这种品酒师呢，他在那个酒厂里头干什么呢？他就是说去品现在制造出来的这个酒，这一批跟上一批有什么差异，他可以把它给加一点什么比较陈年的酒啊，或者是加一点点糖啊，加点焦糖，加点蔗糖，或加点什么东西呢，使这一批的酒跟上一的比上一批的酒几乎是一样的味儿。
是，
那么
胡医师，您是向往去当品酒师吗？
不，我不是啊。我就是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件事情，那么我就要讲这件事了。就是说既然他能够把这个酒能够模仿到跟这一批模仿到跟上一批完全一样，上一批跟上上一批完全一样，那么请问你，他在里头加东西的时候是怎么加的呀？
是怎么加的？
就是说假如他里头酒精浓度比较不够的话，要不要加点酒精啊？
是啊，缺啥补啥。
哎，对，缺啥补啥啊，就这样一补的话呢，好了，加进来的一个是酒精，一个是香味香料哦。那么加的是香料常常都不是真正的这个，就是说都
酒香，
都不是天然的
纯正酒香，
而是有点有的时候会是chemicals 啊，就是这个化学品。同样的，假如加酒精，那也是化学品，那就不是真正的酒了。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酒精加进来，那么它有可能伤肝。那么这个香料加进来可能伤肝，当然我讲那个地方产的是是这个所谓的绍兴酒，另外一个地方产的是高粱酒，另外一个地方产的这种不同的酒，那么每一种酒它是不是或多或少香料啊、酒精啊、还有其他的东
西都会掺杂在其中，
掺杂进去，那么这些东西啊才是伤肝的最基本的东西啊。所以你去，我今天才看了一个电视节目，很有意思。他就讲茅台酒啊，因为它的这个利润非常的高呢，那么结果就造假的茅台酒特别的多。
对，
就是这样。
所以喝到这种酒，往往就对我们的消费者来说是比较不幸了。
不幸了。 所以呢，我还记得以前我听说我们台湾的那原住民啊，他们很喜欢喝酒，因为只要有一点点庆典都会喝酒。可是他以前喝酒怎么都没有肝病呢？好了，等到后来他们再喝的酒呢，是这个什么？就是说，都我们有一段时间就完全不准许自己私制酒了。好了，不准私制的时候，他喝的又是什么酒呢？就一定是整个的从这个从酒厂买来的酒吧，哎，那个酒呢，就成分就有可能有香料，有什么东西，这样子肝病就的人就多了。
嗯，听到这里，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明白了，原来真正问题并不在酒，而是在这个所谓现代环境下，对，添加物，嗯，从而对我们的这个身体造成了一些健康的隐患。好，那说到这个酒对肝的影响呢，刚刚胡医师帮我们回顾的，除了这个适量的吃酸是有助于护肝的，最重要的是不要发怒，保持一个好的平和的心情和心态。再有呢，少吃辣，喝酒，喝好酒，可以这样说吗？适量的喝好酒。
拜托，喝酒啊，喝再好的酒也是一样啊，喝好酒。
现在很难分辨是真正的好酒还是。
你很难分辨，所以呢，喝好酒最好是不喝酒。为什么呢？喝到酒，它这个酒呢，到底哪个厂出的
很难避免了
啊，很难避免那个香料，很难避免它的这个酒精的成分，很难避免所有一切。那个时候啊，就是说，当然最好就是完全不喝的话更好喽。
嗯，是。好，那今天呢，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呢又不得不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见，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今天还是留下了肝病方面的一些话题哦。那在下周呢，我们还是依然会请到胡医师再来谈这个肝病相关的疾病，包括甲肝、乙肝、脂肪肝等等的。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您或者家人朋友有任何相关的疑问，欢迎您在下周二的同一时间，周二的晚上8:30至9:30，一如既往的守候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电波之前，我们与您不见不散。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感谢胡医师。
好，谢谢，再见。
嗯，谢谢大家，再次祝听众朋友元宵节快乐，我们下周二与您不见不散。
我想问一下，双眼不平衡，
是是是，
这个、病得了好几年的类风湿，我的两个脚掌非常的干燥。
名医胡乃文热线。